陪你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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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您健康，陪你变老。
祝您健康，陪您变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陪你变老，我是陆丹。今天呢，咱们还是继续关注慢性病的预防和治疗。那我们一方面说了自身免疫，大分子的毒素可以进入到体内，我们要低碳生酮，从而去保证我们的免疫系统。第二个就是说，针对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三高患者啊，还有一般的人啊，该怎么吃，也是要低碳生酮。那么第三类，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聊一下癌症的患者。我们经常说这个癌症患者也是吃的上面不太讲究，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从代谢这个角度来说，癌症到底是怎么来的？
好的，那么这癌症呢，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癌症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里面呢，从学术角度来说，没有争议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线粒体的问题。那么癌症到底怎么来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讲到致癌剂，抽烟是致癌剂 ，X 光射线是致癌剂。重金属包括刚才说的砒霜或者是汞啊、砷啊、农药啊，这些有不少也是致癌剂，我们也知道。所以其实我们是知道什么是致癌的。那么这些毒素进入体内以后，然后就作用于我们身体。那我们平时呢只看到基因，你要知道香烟可以导致 DNA 突变， X 光也可以导致 DNA 突变等等。可是我们别忘了，这些毒素在导致 DNA 基因突变的时候，它也会破坏我们别的细胞啊、器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线粒体。我们刚才谈到线粒体是产能器官，我们线粒体也是一个重要的细胞生长的调节器官，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细胞自噬，就自我清理的功能，这些功能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现在国际上最新的一个理论，那根据很多的研究啊，一方面呢是根据基因突变论的不足，有很多问题没法解释；另外一方面呢，根据现在很多新的理念提出来，所以我们认为呢，癌症实际上是一个线粒体功能受损伤导致的一个代谢性疾病。那么这个我们国内有一本书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叫做《癌症是一个代谢病》。所以这个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具体关系呢？那么很重要。首先我们要知道防癌，刚才我谈到了这些毒素的问题，戒烟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除了戒烟以外还有很多，比如说你常常会看到一些研究，有些人不抽烟为什么也癌症这么高，对不对？其实呢，这就是单一看问题，我们人活在一个社会里面是有多因素的，慢性疾病很少是单一因素的，基本上都是多因素的。所以致癌其实是跟我们体内的化学毒素和重金属毒素，甚至于包括物理放射线的这些物理毒素多方面促进。比如说现在我们放射线当然不是人人都照到，可是你们别忽视了，我们电磁场叫做电磁波，是不是 EMF 电磁波，那我们现在是被浸泡在电磁波里面了。现在 你我两人在做讲座的这个手机 iPad 就有电磁波，电视机有电磁波，电线有电磁波，我们 WiFi 是电磁波，到处都是电磁波。
还是后天的影响对癌症来说是更大的，
肯定的。我们都知道90%以上的癌症都不是先天遗传的，这我们都知道。成人的癌症绝大部分都是后天得到的，那么后天得到什么，就是这些毒素。就说我们基因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并不是基因顺序，有话就是不要上来就去测什么基因，因为测基因意义不是太大，你改变不了基因。你同样一个基因，你环境不一样，这个临床表现完全不一样。可以，那么讲清楚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的癌症呢，首先是这些毒素长时间作用于我们的体内，导致我们身体一步一步的损坏，最后得癌。那这实际上的过程中间呢，有很多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啊，比如说糖尿病病人得癌的机会增加，自身免疫病的病人得癌增加，很多慢性疾病它都共同存在。到底是糖尿病导致了癌症，还是倒过来？其实很有可能是什么？是因为这些疾病最终的机制原理差不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糖尿病我们现在知道全世界最广泛流行的慢性病之一是糖尿病，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另外一个你知道不知道？我猜想你一个卢丹，你可能不一定了解，我以前也不了解。你可知道慢性砷中毒可是一个全世界最广泛的流行病之一？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对不对？
慢性砷中毒，
哎，慢性砒霜中毒。
哦，慢性砒霜中毒，
哎，化学元素叫砷，这实际上是不被重视的一个。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说，孟加拉国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孟加拉1000万人不到，他其中1亿人口砷中毒，你知道不知道？不得了啊，1/3，2/5，对不对？就是说砒霜中毒，砒霜超标，慢性砒霜超标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很广泛的事件。
所以说包括这些慢性病啊，还有说这些慢性的中毒啊，它可能都是导致癌症的后天因素。那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比较全新的治疗手段，像您提到的代谢治疗？
是的，你说的完全正确。好，那现在我再总结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医学任何学科都要往前进，既要往前进，我们就要深刻认识到我们的不足的地方。任何学科，你如果你不关注自己的缺点的话，那这个学科很难前进。我并不是在批评现代医学，可是我们看我们现在的癌症治疗，你听到哪一家医院哪一位医生病人跑过去给你去分析你体内有多少毒素，你哪些是给你致癌的，对不对？致癌跑上来就是给你上癌细胞，上癌细胞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灵丹妙药或者怎么样把那癌细胞一下子就可以弄死掉了全部。可问题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我们在上癌细胞的时候，这个杀敌1000，自伤800，这我们都知道。同时呢，就目前无论是放疗、化疗等等手术治疗，我们一般的主流医学里面，我从来没听说过哪家医院在给病人寻找全身其他的毛病。就像我刚才说了，其实很多这些病人都有伴随其他的慢性疾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本原理就是说他的饮食、他的毒素、他的胃肠道的功能损害其实都是差不多。那么我们来第一个，如何预防癌症，我们要尽量要饮食上面要避免这些毒素，我们要了解是怎么得到毒素的，哪些对我们有毒素，那么如何避免。第二呢，恐怕我建议的话，有条件的话要经常的进行一些检测，比如说我给我父母包括我自己，我就经常会定期检测，因为哪些毒素多了我们想办法把它排掉。那排毒当然也很多原因，比如说为什么去锻炼，我喜欢打球，你也知道这个，我一个礼拜要打2-3次球，要打到出汗。为什么？出汗是一个很好的排毒过程，把体内的脂溶性毒素排掉。
那刚才我们说到现在的治疗都是针对某一个局部进行治疗，那您可能代谢治疗针对的是更加全局观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方案。那这样的治疗方案它适用什么样的人群呢？那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晚期了，那还适用这样的治疗方法吗？
是的，那我们呢就要这样说，我们采取的是一个综合治疗，对吧？综合治疗就包括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概念。那么其实这个综合治疗这个理念呢，是贯彻到所有的所谓抗衰老功能医学或者整合医学，尽管名字不同，它们的意义差不多。那么这个呢和我们现在主流的医院里面的西医不一样，这区别就在这里，我们一个是要综合治疗，全身性的，而不是单一治疗。那因此呢，不仅仅对于癌症，对于其他病也是这样，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治疗方法主要是针对至少90%的癌症都是有效的，因为90%左右的癌症呢都是所谓 PET-CT 阳性。那 PET-CT 阳性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样的肿瘤呢，它是大量吸收葡萄糖，就是它是主要是依靠葡萄糖分解代谢功能而生存的。癌症细胞有一个真正的好的靶点是什么？是癌细胞主要通过糖酵解功能，而不是我们正常的氧化磷酸化功能。这个临床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癌细胞它无法通过代谢脂肪来功能，主要这根葡萄糖。所以你如果说我们癌症病人如果说主要吃脂肪来功能的话，那癌细胞就很有可能被饿死，或者至少是它的生长速度会被减缓，甚至是停滞。
总结一下，就是说一些癌症病人他们做这个 PET CT 阳性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体内的这个葡萄糖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这个癌细胞呢又是通过葡萄糖来供养的，而且癌细胞是不能通过脂肪来使他们自己生长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代谢治疗过程当中呢去降低它的葡萄糖摄入，这样就可以阻断这个癌细胞的生长来源，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话对于早期患者有用呢，还是说对于晚期患者比较适用呢？
都有用，都有用。我们建议的话，病人有病人的选择，对吧？这是我们相信的理论。但病人如果要选择加用一些别的治疗的手段，我们也不坚决反对。但是呢，我们建议呢是在这个基础上，换句话说，你如果说想去做一些靶向治疗，甚至加一些手术治疗，我们都 OK 啊。化疗呢，我们是这个原则，就是化疗的主要问题就是它在杀敌1000致伤800，多副作用太大。而且在这个化疗呢，我们认为并不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并不是说完全缓的，有些情况下化疗还是有用，比如说病人情况比较紧急，有产生临床症状，必须要把肿瘤缩小一点，你能够用一些化疗是可以的。但是呢，长期使用尤其大剂量的话，多副作用太大，对人体伤害太大，我们认为是得不偿失的。所以那么无论你采取这些什么呢，我们建议呢是用代谢疗法作为基础，从饮食上要给控制住，对吧？那么再加用一些别的综合手段，包括大剂量维生素 C 治疗。我经常用大剂量维生素 C 给病人抗癌治疗癌症，这也是我们的其中的方法之一。当然我们做癌症综合治疗的时候，我们还用一些代谢阻断剂，一方面我们饮食里面阻断它的能量代谢，因为减少葡萄糖，所以这个癌细胞的能量来源就少了。同时呢，我们再用一些葡萄糖在体内代谢的阻断剂，因为我体内总是有葡萄糖的，但是在癌细胞比较低的水平上用葡萄糖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些代谢产物，其实是一些另外一些营养品阻断它，那就可以更好的达到这个效果。回答您刚才的问题，晚期病人是的，所谓晚期呢，临床上把晚期分成，比如说有远处转移了，我们就叫晚期了，但这个晚期四期并不一定代表病人的生命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我们临床上发现，这个病人只要大概有1年左右的寿命的话，我们完全还有时间来得及控制住他的肿瘤生长。因为肿瘤其实并不可怕，只要肿瘤不持续的生长来破坏我们体内的器官，肿瘤并不可怕，问题是肿瘤它一直长。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肿瘤不让它生长，那我们就可以和瘤共存。事实上我有很多病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和肿瘤共存，那时间久了以后，慢慢慢慢，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就好比中国8年抗战一样，慢慢的我们体内的免疫力这正气上升，超过了肿瘤，肿瘤慢慢缩小，我们正气慢慢升，我们免疫功能慢慢全面调整，好了，就把这个肿瘤细胞慢慢抑制，甚至于最后杀死。我最长的一个病人9年，本来今年4月份就应该这几天了，在北京我们应该开一个中国抗癌协会的营养峰会全国会议，那么我们挪威有位病人9年了，对吧？最后我们通过整合治疗3年，把那个肿瘤全部给除，他现在没有肿瘤了，体内。
就是说，这个患者还是不管是早期、中期，不管是什么样的癌症，都是我们该切切，该用什么样的治疗手段，也可以继续用着。但是我们这个代谢治疗是一种综合的一个方案，都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方法，整体的上去看。
对，我们的概念就是肿瘤实际上是一个慢性调理。
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个具体的某一个案例，然后给我们讲讲它是什么样的癌症，然后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治愈方案吗？
好的，我跟你讲一个我们中国人，一个香港姑娘，40几岁，现在已经4年了。她是最初呢，是她是乳癌，女性里面有一部分比较少，但是有存在这样的人，就是说她乳房里面长一个块，她这开始没去重视，后来就慢慢变大，变大以后就转移，到最后呢她就恐慌了。那么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乳癌2侧转移，而且是有转移到肺、肝、脊柱。那么他的肺，我们有5叶肺，5叶肺里面3叶里面都有肿瘤，而且很多胸水。那么有一次呢，他阿姨是我朋友，在街上去走一段路去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他气喘得很。阿姨就问他，为什么你走一段路这么气喘？结果这个女孩子她没有结婚，现在40几岁。他一下子就病不住了，也大哭，就告诉他整个，哎呀，阿姨想着你早怎么不跟我说？这个过去大概有6个月，没1年左右吧，反正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开始找医院。后来这个阿姨呢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因为她常常飞美国，就特意就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聊这事情。那我就跟她说了，这个应该是三年半以前吧，她发病已经四年刚刚超过，所以我就上岗去看她。然后当时去看她的时候，她坐在轮椅里面，脸色苍白，没有力气，连讲话都没什么力气。她呢就是基本上在小剂量化疗的基础上加用我们的方法。那么我本人我跟你说了，我们是比较反对化疗的，对吧？如果说病人也不愿意化疗，那我们就不化疗。但香港呢是一个全民医疗，他如果在医院里面听从医院医生的指导的话，可以差不多就是免费的，他们医疗挺好的。但是你不能医生开药你不用，这不行。所以后来呢，我们和医生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小剂量不要有副作用，那同时呢采用我们这个生酮饮食啊、糖酵解阻断啊、整合治疗这一套。现在是四年了已经，那么在两个月以前吧，他每年呢是在夏天和冬天会做两个检测。那么这次的检测出来呢，他这个锁骨上的淋巴结肿瘤已经消失了，乳癌已经没了，肺部的肿块明显消失。但是呢在一年以前 CT 报告的时候，他 AMI 报告肝脏有一个肿瘤还在长大，别的肿瘤都没有长大，都在消失，但是这个长大也让我也挺担心的。可是最近就是一月份我们两月份去做一个 MRI 报告，这连肝脏的肿瘤也开始缩小了，所以我也很为他开心。那么当时他在以前诊断的时候，医生只给他半年的时间，
但现在其实已经过了很多久了，
已经四年多了。不仅如此，他就是已经 part time 工作，已经回去半天工作了，他在他阿姨的公司里面工作，精神好得很，我有照片，网上都有的。所以这是一个例子。然后现在我们有深圳，当然这个病人才一年多，五十几岁的一个结肠癌的病人，肝转移了什么，在我们深圳的一家医院里工作，最近刚刚又一个癌症包寄过去，再把它调理，现在肝脏的肿瘤已经被控制住了。
通过一个全身的治疗，可能他已经有过转移了，但是对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都是有帮助的。其实不管是对于癌症啊，还是慢性病，这样的方法其实是对所有的普通人都应该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这样的饮食疗法。
你说的完全正确。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掌握了原理以后，我看的并不再是癌症或者是某一个疾病，而我看到的是从正常的角度来说，你哪一部分不正常，你的胃肠道不正常，我就给你纠正胃肠道。其实和中医很多方面很相像，这个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体内毒素比较多，我就来给你减毒素。至于你血压增高、血糖增高，这些只不过是一个症状而已，它的根源不在这里，它的根源在你体内的胃肠道不好、营养失调、毒素增加，导致你的比如说这个胰岛功能下降，或者是血管张力下降，或者在癌症上面的话是线粒体功能的下降等等。所以我们并不把疾病分成每一个疾病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疾病，而事实上我们是找到这些疾病的一些共同的基本点。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原理就差不多，并不是所有人每一个方面都很明显，但是每一个病人我们的思路就是这样，就每一个方面都会去这样说一遍，看看哪些地方有问题，有问题就给他纠正。这就是我们一个思路，我们把它称之为抗衰老功能医学或者整合医学。那么我们如何临床诊治病人呢？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大概的思路，就是这样来治疗。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加一些对症治疗，这个癌症病人有些症状我们也要给他对症治疗，也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针对这些机理对因治疗。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不管是生酮饮食结构，还是说我们的代谢治疗，它可能不只是针对癌症，可能对每一个没有三高症患者的普通人都会有一些帮助。
是的。
好的，谢谢程博士，我们下期再会。